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
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国际间谴责。中国批评澳洲传媒同政界鼓吹反华，而前外长卜卡亦都指澳洲外交政策朝向反华。同性婚姻草案可能今日会在国会通过。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打破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特朗普表示已经下令国务院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特朗普说，美国国会在1995年已经通过有关法案，不过历届总统都并没有执行。他承认有不少人反对他的决定，不过认为行动是符合美国利益，可以解决以巴问题，实现和平。他说有信心最后各方面能够达至谅解和互相合作。而世界各国就谴责特朗普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自己不支持特朗普今次单方面的决定。土耳其外交部形容决定是不负责任。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认为会导致更多极端主义，并且破坏反恐行动的努力。他说约旦将会继续履行他们的历史和宗教责任，继续保护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圣地。而巴基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警告，美国的决定等同打开地狱之门，要求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驱逐美国大使出境，并且断绝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是达至和平的关键。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for today's historic decision.
纳坦雅胡感谢特朗普总统作出这项历史性的决定。他说犹太人和以色列将会永远感激他的决定。纳坦雅胡又表示，以色列政府将会继续和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合作，实现和平的梦想。而澳洲外长秘书就说，澳洲对这个问题的外交政策是不会改变。秘书说，澳洲不会跟随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而澳洲的外交人员仍然会在特拉维夫工作。他说他非常担心任何一方的单方面举动会加剧紧张的形势。不过秘书重申，澳洲政府坚持而且抱乐观的态度，以谈判的手段磋商两国方案，是达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和平的关键。前外长卜卡批评澳洲外交政策正向反华的方向发展。前外长卜卡批评总理谭宝和外长秘书违背过去40年澳洲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向反华政策靠拢。他认为自从今年1月起，澳洲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向反华的方向发展。中国驻澳洲大使成敬业严厉批评澳洲传媒和政界鼓吹反华思潮。澳洲保守派报章《澳洲人日报》以头条报道，形容中国不寻常地干预澳洲内政。《澳洲人日报》引述澳洲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布罗斯基，形容成敬业的声明是不寻常地强硬。陈敬业昨日亦都同外长秘书会面，秘书重申澳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关系。而陈敬业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无意干涉澳洲的内政。欢迎各位听众到本台的广东话节目网页跟进这一段新闻的详细报道。同性婚姻合法化草案有可能今日就会在国会通过。昨日国会的辩论时间再度延长，给大概120名议员发言。在表决之前，各议员将会有机会提出和考虑任何的修订。 该草案上星期已经在参议院通过，如果没有任何修订而获得众议院通过，将会成为法律。如果众议院接纳任何修订，草案将会再交由参议院表决。工党议员加拉格尔和芬尼的双重国籍问题已经提交最高法院处理，不过最高法院会在12月15号就开始休假，直至明年2月5号。工党昨日在众议院试图将另外四名工党议员、四名自由党议员和一名新乐峰团队议员的个案提交最高法院，不过赞成和反对动议的人数打成平手，最后议长史密斯投反对票，动议被否决。前副总理塞斯表示，工党在双重国籍问题上面自命清高，实在可笑。
Apparently they're pure as a driven snow, but you know that that is a load of garbage. That is just.
塞斯话工党声称自己清白如雪，但系事实上大家可见系一堆废话。佢话事件再次证明工党领袖索顿经常不断咁改变立场，而工党前排议员博克就指工党嘅立场比较公正，尤其是因为两党联盟政府议员亚历山大正在竞逐补选。不过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去放弃国籍。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时代杂志选出本年度风云人物，是发起反性侵犯和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背后的打破沉默者，来到表扬揭发性侵犯的勇敢行为。近期全球爆出多宗名人性骚扰的丑闻，荷里活金牌制作人韦恩斯坦早前被揭发30年来成工作之便性骚扰或者侵犯女性。据传媒报道，女影星米兰诺将自己的经历上载社交网站，并且配以 Me Too 的标签，结果在48小时内有过百万人转载，而 Me Too 在短时间里面成为了公开被性侵经历的群组。时代杂志总编辑费尔森塔尔在美国 NBC 的节目那里宣布本年度的风云人物。
The 2017 Person of the Year is the Silence Breaker.
费尔森塔尔指2017年度的风云人物是一班打破沉默的人，他说他们的声音发起了一整场的网上运动，而这个也在时代杂志见过十年来最快速的社会变革的时机，而这个改变他说是源自数百名有勇气的女性，当中也有一些男性公开陈述自己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会参加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普京目前支持率高达80%，预料他参选会笃定胜出。他在夏洛夫哥罗德市一间车厂的工人向工人发表演说的时候宣布参选的决定。现年65岁的普京自从2000年起一直以总统或者总理的身份掌权，如果他在明年3月的选举那里胜出，就会执政到2024年。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慈善机构 Mission Australia 的年度调查发现，本地青少年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精神健康问题，而最大的忧虑包括身体形象、压力和读书问题。这个机构16年前开始针对青少年进行调查以来，精神健康首次被列为最大的挑战。 Mission Australia 总裁陶米说，可能是因为近年大家会公开讨论精神健康问题，消除了过去的禁忌。昆州铁路公司两列新火车下星期会投入服务，不过未知道会再有多少列的新车能够赶及4月举行联邦运动会的时候加入服务。总值44亿元的新一代 Rolling Stock 火车，其中第一列车由星期一起会开始行走黄金海岸和机场线，另一列车会作为后备之用。昆州铁路公司未能够透露几时会有更多新车投入服务。前纽曼政府在2014年和加拿大生产商 Bombardier 签署了建造新车合约，在生产商位于印度的工厂建造。不过帕拉谢伊工党政府在2016年基于多项的设计问题终止了合约。 体育消息，国际体育仲裁院表示，已经收到来自俄罗斯运动员的22项上诉，反对有关禁止参与明年冬季奥运会的禁令。国际奥委会纪律委员会由于俄罗斯运动员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违反服用禁药的禁令，没收了他们当年获得的奖牌，并且禁止有关的运动员参加未来的奥委会。不过国际奥委会就容许经证实没有服用禁药的俄罗斯选手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仲裁院表示，有关上诉申请会在明年南韩平昌冬奥会开始之前完成审理，并且公布结果。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5945点，下跌了26点，总成交有64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24140点，下跌了39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是28224点，下跌了618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93点，下跌了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563，对港元5.9086，对人民币是5.0025。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2度。墨尔本酝酿有雨，23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33度。珀斯阳光普照，30度。亚德雷德骤雨渐散，20度。荷伯特骤雨渐密，21度。坎培拉晚上可能有骤雨，27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有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